怎样当好分工会主席？第七章，分工会的女职工，财务与自身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工会组织寄予厚望，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优良传统，坚决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坚持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会工作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自觉运用改革精神谋划推进工会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成这些艰巨的任务。分工会组织切实加强自身的工作，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素质支撑。第一节，女职工工作的基本内容与范例模板。女职工工作是分工会工作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女职工较多的单位，更是其工会的重要工作内容。分工会要高度重视和支持女职工工作，抓好半边天的工作，促进分工会整体工作的开展。一、分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性质与任务。一、分工会女职工工作的任务。分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团结动员分工会全体女职工，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创建和谐企业中建功立业。二、依法维护女职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同一切歧视、虐待、摧残、迫害女职工的行为作斗争。三、协助分工会做好女职工劳动保护，参与有关保护女职工特殊权益的规章制度的制定，并监督协助有关部门贯彻实施。四、代表和组织女职工依照法律规定参加本分工会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民主决策，代表女职工参与分工会平等协商，指导女职工签好劳动合同，参与涉及女职工特殊利益的劳动关系协调和劳动争议的调解工作。分工会在研究决定涉及女职工利益的问题时，必须听取女职工组织的意见。在分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中，女会员、职工代表的比例应与会员、职工总数的比例相适应。五、对女职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引导女职工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全面提高女职工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技术和健康素质。六、努力开创女职工工作的新局面，在分工会领导和上级女职工委员会员指导下做好女职工工作。二、分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任务。分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是在同级工会领导下和上一级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指导下的具有民主性和代表性的女职工组织，根据女职工的特点和意愿开展工作。女职工委员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依法表达和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三、班组女职工工作。班组工会的女职工工作主要体现在女职工的劳动保护问题上，其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凡是与妇女从事的工种，不得利用各种借口拒绝女职工上岗；女职工在怀孕、生育期、哺乳期中，不得降低其基本工资，不得影响工资调整及有关福利待遇，不得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禁止安排女职工竞技从事的劳动，对女职工实行四期保护等。工会小组要积极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并主动做好有关沟通协调工作。除此之外，班组工会要按照分工会的要求积极做好女职工的各项工作。二、分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组织制度与工作制度。一、分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组织制度。一、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分工会中有女会员十人及以上的，应建立女职工委员会，女会员不足十人的，设女职工委员。分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一般由三到五人组成为宜，一般设主任，推选符合条件的女职工委员担任，其具体组成名额和条件由分工会规定。分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候选人由分工会提名，经分工会女职工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分工会批准，报上一级女职工委员会备案。二、分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在分工会领导下工作，同时受上级女职工委员会的业务指导。分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任期与分工会委员会相同，在任期内委员因某种原因需要调整时，要经民主协商提出替补人选，由分工会委员会审议通过，经选举产生的委员 应由下一次女职工大会或代表大会确认。委员因工作调动、退休等原因，其委员资格自行失去。三、女职工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凡属重大问题，要由分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进行民主讨论后作出决定。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主任委员主持日常工作。二、分工会女职工工作制度。分工会女职工工作制度一般有以下几项：一、女职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制定相关制度，检查总结工作，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委员会会议。女职工委员会定期研究涉及女职工特殊权益问题，遇有急需解决的问题，由主任委员临时召集会议协商处理。二、女职工委员会要定期向分工会和上级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报告工作，重要问题应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三、女工委员应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各项活动，积极完成委员会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和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反映女职工组织和女职工的意见和要求，督促落实委员会会议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四、女工委员会要把工作重心放在一线，增强女职工队伍的内在活力，为广大女职工热忱服务。三、分工会女职工工作方法。女职工工作方法大致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把握。一、围绕中心发挥特色，要积极围绕分公司和工会的中心，有针对性地开展女职工工作，把女职工工作纳入工会深化职工之家建设活动中去，促进工作不断发展。二、积极工作，争取领导。女职工工作要取得领导的重视，首先要自己重视，做出成绩，要善于提出问题，提出意见，提出计划，请求领导讨论研究，并积极主动进行工作。要主动向分公司党组织请示汇报女职工工作，向工会汇报和反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取得分公司党政工的支持，争取和推动各方面共同努力做好女职工工作。三、依法办事，突出维护女职工组织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维护女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工会组织的基本职责也是要维护包括女职工群众在内的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分工会要会同女职工组织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有关女职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依法做好维权工作。四、依靠群众，拓宽渠道。女职工组织与女工干部应经常深入到女职工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掌握和积极反映女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协同有关部门为他们解决一些迫切需要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做到两个依靠一个争取，即依靠女职工工作积极分子开展女职工工作，依靠职工代表解决女职工特殊需要的问题。四、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主要内容。一、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劳动保护的主要内容。一、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二、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三、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四、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医疗费用，按照生育保险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五、对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1小时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一个婴儿，每天增加1小时哺乳时间。六、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女职工的需要建立女职工卫生室， 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施，妥善解决女职工在生理卫生、哺乳方面的困难。七，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二，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一，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一，矿山井下作业。二，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三，每小时负重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公斤的作业，或者间断负重，每次负重超过25公斤的作业。二，女职工在经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一，冷水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冷水作业。二，低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低温作业。三，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四，高处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高处作业。三，女职工在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一，作业场所空气中间，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苯、镉、砷、砷、氰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二硫化碳、氯己内酰胺、氯丁二烯、氯乙烯、环氧乙烷、苯胺、甲醛等有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作业。二，从事抗癌药物己烯雌酚生产、接触麻醉剂气体等的作业。三，非密封源放射性物质的操作和事故与放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四，高处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高处作业。五，冷水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冷水作业。六，低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低温作业。七，高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的作业。八，噪声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的作业。九，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10，在密闭空间高压式作业或者潜水作业，伴有强烈震动的作业，或者需要频繁弯腰、攀高、下蹲的作业。四，女职工在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一，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第一项、第三项、第九项。二，作业场所空气中锰、氟、溴、甲醇、有机磷化合物、有机氯化合物等有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作业。三，用人单位在女职工劳动保护中的法律责任。一，用人单位应当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采取措施改善女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对女职工进行劳动安全卫生知识培训。二，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将本单位属于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岗位书面告知女职工。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由本规定附录列示。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进行调整。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对用人单位，遵守本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工会、妇女组织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本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四，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之第六条第二款、第七条、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按照受侵害女职工每人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用人单位违反规定附录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按照受侵害女职工每人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用人单位违反规定附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处5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有关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五，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的，女职工可以依法投诉、举报、申诉，依法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六，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造成女职工损害的，依法给予赔偿。用人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女职工工作范例与模板。一、某分公司38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方案。一、岗位创先争优，突出活动主题，要进一步突出重点，拓展领域，引导调动女职工积极参与巾帼创新业岗位争一流主题活动，以建设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女职工组织为重点，丰富和提升巾帼建工、协管安全、文明创建活动，通过组织召开座谈会、读书活动等，培育先进典型，争创一流业绩，争当巾帼标兵，展示时代风采，鼓励女职工争做优秀的职业女性，共同推进公司的发展。二、紧密联系实际，创新纪念活动。38期间，因地制宜的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的纪念活动，努力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使广大女职工在欢庆节日中受到教育和启迪。一、要开展内容丰富的培训和健康活动，针对女职工关心的职业技能、身心健康、形象礼仪、婚姻家庭等方面话题，举办专题讲座或举办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满足女职工的特殊需求，提高女职工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水平。二、要与创建和谐企业、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建设和谐文化相结合，充分发挥女性在家庭和社区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营造平等和谐的良好家风，切实以家庭和谐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塑造女职工多重角色的模范典型。三、要开展好女职工的妇科病普查，维护好女职工的特殊权益，继续开展好女职工特病保险的入保工作，为女职工送特殊关爱。三、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要围绕分公司及工会的总体工作目标等，引导女职工带头学习，广泛宣传，展示女职工传承文明、奋发向上、敬业有为的精神风貌和辉煌业绩，激励和引领女职工在构建和谐文明新风中彰显新优势。三、某分公司深深感恩心、浓浓感恩情家庭才艺大赛，为了培育感恩理念、弘扬感恩文化，使感恩文化进社区、进家庭，工会拟举办深深感恩心、浓浓感恩情家庭才艺大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参赛范围，公司职工家庭。二、参赛内容，要积极挖掘企业感恩职工办实事、职工感恩企业做奉献、人与人相互感恩、献真情中的人和事，充分体现人际和谐、企际和谐、家庭和谐的关系，以艺术形式大力宣扬感恩文化，发展感恩文化，营造浓厚的感恩文化氛围，把感恩、善念、包容、快乐的企业文化理念展现出来。三、参赛形式，以家庭为单位，以感恩的人和事为题材，自编自演小品、相声、歌曲、戏曲、诗歌朗诵、舞蹈表演等。四、某分公司花开盛世女职工朗诵演唱比赛具体安排。一、以班组为单位组织队伍参赛，有女职工的班组必须参加，鼓励分别参加朗诵、合唱比赛。二、以巾帼创新业岗位争一流为情感基调，围绕分公司改革发展、文明创建活动，反映女职工敬业奉献、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要求主题突出、抒发真情、格调高雅、具有感染力。三、朗诵的作品题材不限，可以是原创，可以是名篇佳作，鼓励原创，需配背景音乐、现场伴奏或背景舞蹈表演，时间为4到6分钟，演唱的形式不限，鼓励创作情景剧，时间控制在5到7分钟。四、比赛上场顺序由抽签决定。五、朗诵和演唱分2个组进行评比，产生玫瑰奖和牡丹奖，